翻江蜀蒋平逼着白云瑞答应亲事。这云瑞啊，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后来一想，蒋平为谁，为什么这么办，还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？再又说回来了，那个姑娘刚才见过，也看过她的武艺，从人样子到各方面也不是配不上自己。既然这样，乐得河水不洗船呢，我干什么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呢？所以白云瑞也以大局为重，这才点头答应。翻江蜀把大腿一拍，哎，这不接了吗？何必让四伯着这么大急呢？孩儿啊，那姑娘配你绝对配得上，你也一点没委屈着啊！将来你成家立业，你就感谢你四伯父了。云瑞一笑，四伯，行了，您别往下说了，这个婚事要定下，他还有别的词儿没有？能不能把细龙珠借给咱们，帮咱的忙？
那还有说的吗？那更近了一层了，就不叫他帮忙，他也得帮忙啊。
好了，我同意。蒋平推开门来到院里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呐，把盖天愁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叹气，心说完了，不用问，白云瑞不同意，不然的话蒋平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吗？恨自己的女儿，这是给自己出难题，只弄得是丢人现眼。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，心说呀，还是有门。蒋四爷咯咯一笑，恭喜恭喜呀，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。
啊，
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。
对了，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。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
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呢，可能是积了德了，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娇客，我就死了也甘心。老头从心往外乐呀，陌生到后宅送信，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，姑娘啊，给你道喜了，这门亲事成功了。龙女盖飞侠也乐得闭不上嘴了。盖天仇这才说，丫头，这回把细龙珠拿出来吧。要何止拿细龙珠啊，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？我也跟着去。
哎，你与女儿家家跟着去干什么？
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。不行，我怪不放心的。
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
也瞧您说的，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，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放心不下，我要跟着呢，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。
呵，哎，罢了罢了啊，看来女大不可留，长留皆冤仇啊，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。哎，
老头说，好吧，既然你乐意跟着，把东西收拾收拾吧。
盖飞侠谢过父亲，在屋里收拾水是依靠，盖天仇到前边送信，众人一听都挺高兴。
时间不大，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，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，给他包着包，拿着水师依靠以及应用之物。
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，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
就这样跟蒋平、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。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，打打尖，把马都喂上，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峰天池。这什么时候了？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了。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，范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。什么原因？害怕触头。四爷心中暗想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，能不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？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，我老哥哥妙手回春江天达说了，这九子莲花没用了，就拿回去也晚了，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。看来今天只许成功，是不准失败。蒋四爷坐下之后，把包打开，换好水师衣。云瑞凑过来了，问盖天仇：“老伯，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云瑞啊，我出个馊主意啊，咱们分兵两路，一路拿着细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，把他们引出洞来，带走活了。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子莲花，咱们两头不耽误。等把九子莲花得到手，看情况。倘若这孽龙和鳄鱼没有铲除，咱就兵归一队，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。云瑞点点头，此计甚妙。就依老伯，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，什么人去得九子莲花呢？
哎呦，这我可不敢说，那得四老爷拿主意。
蒋平眨巴眨巴眼睛：“这样吧，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，又有细龙珠，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。当然了，这差事可冒险，不过您不要怕，我们得了九子莲花，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。我们和云瑞去得九子莲花，您看这样怎么样？”“
妥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，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。既然四爷你同意，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。丫头，准备。”
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，开封府的七个人再加上这爷俩，一共还是九位，都换好了水师衣，各拿应用的家什。嘣嘣嘣嘣嘣嘣，
九六水线就趁入天池。这日的天呢特别好，按时间计算，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，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，射在水面里。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，看得非常清楚，阳光直射湖底呀。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，都能睁开眼睛，仅是距离不同罢了。单说范江叔到了水中之后，一边往前求着，一边心里头盘算：“快到了啊，快到地方了，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。”时间不大，到了，他就觉着身子
不由自主的往前去动，对面的犀利又出现了。姜四爷瞪大眼睛一看，黑咚咚三个山洞，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，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。正中的是灭龙，右面的还有头鳄鱼，一看可不在里边呢。眼塞金灯被阳光照着，正凶恶的往外看着，再瞅那九紫莲花照样顺水飘动。还没等四爷知会盖片愁，就见盖片愁一捅他女儿，龙女盖飞侠顺利的取出细龙珠啊，这颗珠子拿到左手，右手擎着劈水剑，双脚一蹬水，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。快来到洞口了，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，从水里头反射这层光啊，太漂亮，夺人的耳目，也惊动了两个孽畜。虽然他们是动物，不像人考虑的事那么多，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。这一手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亮？可能对自己要侵害，那他可不答应。他也恐怕敌人再进了他这个洞，所以他要主动出击。再看右手的鳄鱼，尾巴一摆呀，就冲出来了。龙女是抽身便走，那灭龙也跟出来了。水开了锅了，哗！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，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，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，让人看着望而生畏，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。单说盖飞侠心说，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，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，怎么得九紫莲花呀？但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！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，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，往上一整身，哦，奔上边。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。蒋平一看，心中暗喜。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紫莲花近前，伸出手来捧，把听给抓住了。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，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，要听没用，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。当蒋四爷把九紫莲花握到掌中，激动的都要哭了。这就是在水里，要在岸上，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。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，彼此点点头，是非常高兴，马上没回身来去帮助盖世父女。就在这一瞬之间，前边出事了。怎么的呢？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，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，鳄鱼在前，孽龙在后。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，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？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，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。他身子往上一起，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，张
起大嘴就吞他。龙女一看不好，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，咔嚓的一下，正刺的鳄鱼的上嘴唇上，就好像扎橡皮似的，嘣这一下没刺动。
这东西皮有多厚吧？这鳄鱼可不干了，把脑袋一扑棱不要紧，
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，唰！
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。
盖天仇赶到了，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，老头子见势不好，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。这一刀还真不错，扎了个正着，噗这一下把左眼给他扎瞎了。鳄鱼疼痛难忍，摸回身来奔盖天仇。龙女利用这个机会反身助战，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了。这一瞪眼瞎着鳄鱼就算完了，瞎咬啊，结果人他没咬着，跟那孽龙咬在一块儿呢，叫孽龙的一嘴把他拦腰咬断，这鳄鱼完了。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，张起大嘴奔着爷俩来了。眼看这爷俩就要出危险了，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，蒋昭手里拿着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，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，他这个圈能锁还能伸，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，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三尺，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，这玩意就有用了。蒋昭一看不好，在水里往前一冲，哎，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，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，上牙膛被一个尖儿给支住，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支住，想闭嘴还闭不上了。可是蒋昭呢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整个身子叫孽龙给吸到嗓子眼里头，这玩意流光发滑，好像没进去，这样进去也就化了，蒋昭脸都绿了，喊又不能喊，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，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，大家全下了手了。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把宝刀抡开了，七脚咔嚓，七脚咔嚓，噗噗噗噗，这顿乱抡，孽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，结果切成数段。血染天池终于把他给消灭，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。等他们从水里上来，正好是正当午时，谁也说不出话来，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，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。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来，哎呀，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，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，忽然想起九紫莲花的事儿，怎么莲花在手没？
啊，在我手呢，你放心吧。
拿过来我看看，究竟这是什么宝贝，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？
哎，可不是嘛！呀！
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，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。
在场众人
就知道出事儿了。
怎么丢了？
蒋昭过来了，我叔叔，你要把九子连环丢了，我们可不能饶你。蒋平乐了，孩儿哎，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，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，没丢在这儿呢。蒋平伸手把九子莲花拿出来了。云瑞心说，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？没丢，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把我吓得可真不轻啊。真丢了，真丢了，我抹脖子了。大家轮流看小莲花，这莲花九瓣，里头有九颗籽儿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清香扑鼻，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。云瑞不愣不愣脑袋，哎，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，闻完了之后不疼了，来，咱们大家都闻闻，轮流着大伙都闻闻，不但说脑袋不疼了，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，
真是宝贝，这难得透了。
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云瑞，孩儿啊，你揣着啊，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，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。四伯，您是率队的，您应当带着，
拉倒吧，这要丢了，娘的娘，我这太老了，这还受得了吗？你就带着吧，有你管保平安无事。
大伙说，云瑞你客气什么，非你莫属，你就带着吧。云瑞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。嘿嘿，云瑞一想，这回妥了，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，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。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，盖天仇的意思呢，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，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。蒋四爷一摆手，老伙计，这事儿可做不到了，有个时间所限呢，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头，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，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。盖天仇一咧嘴，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。四老爷，刚才我姑娘问了，这光定了亲了，什么时候能娶亲呢？我这岁数也不算太小了，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，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。他这个老伙计，我这么看，现在是不行，现在玩命玩不过来呢，年底吧，到年底大放假，我一定预成此事，我那替他张罗，再请示相爷，把房子都安排好了，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，您就回家听信儿。
四老爷，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，您可别拿我们打岔。
废话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？
好好好，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。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云瑞了。
云瑞一看，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，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呢？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？
后来一想，算了，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，镖上有自己的名字，云瑞拽出一只来。
你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？
对，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，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。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的，你不能打直线，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。云瑞拿出一只镖来，双手递给盖天仇，盖天仇给了女儿， 这亲事算定死了。这爷俩难舍难离，到了第二天给蒋平、云瑞等人践行，大家是洒泪分别。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，按下这爷俩回家平事不提。史丹咱也不必细说，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上了快马，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。没到开封府，先奔迎宾馆。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，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这发愁呢，听见脚步声音，他一看，哎呀，可把你们盼回来了，各位呀，我四爷要回来了。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了，把这爷几个团团给围住。山西县徐良头一个问，蒋四叔怎么样？孩子大功告成，我怎么说把九子莲花得回来，你来看。云瑞啊，让看看。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，人们全乐坏了。但是有人眼尖呢，一看人头不对，怎么少俩呀？一问蒋平掉眼泪了，把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，在场的人无不悲痛。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。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蒋天达，蒋平就问我，蒋老剑客，这回你没词说了吧，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？蒋平，包到我身上了，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，是吗？说着话，妙手回春赶紧开了个药方，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，才要血战莲花冠。